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非常高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又有机会呢一起在空中跟您来谈一谈本周的一些热门新闻和话题。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来谈一谈啊，川普的新政府啊，他的新政府呢已经在这个不到当选不到三个星期啊，川普是马不停蹄的在任命他的内阁部长们，现在呢已经有为数不多的部长啊还在任命之中，但是呢今天啊就有一个最新的任命。另外呢在他的这个任命的这些部门里面呢非常引人关注的就是一个新的叫做政府效率部啊，这个是由马斯克和维维克两个人主持，那么到底会怎么做也是人们非常关心的，我们就来先谈谈这两个话题。好，首先呢就是最新的这个任命的部长就是财政部长啊，丁月是怎么回事呢？
嗯，对，这个川普总统啊，他刚刚宣布了对于这个美国财政部长的任命啊，他这次提名的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对冲基金大佬啊，华尔街大佬啊，也是个亿万富翁，就是这个班森特啊 ，Scott Bessent。今天川普在他的这个 Truth Social 上面就刚刚发了一个声明啊，其实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有传闻，什么 CNN 他们就报就是这个人，然后果然刚刚下午的时候川普就发了就是他哈。那么川普提名班森特呢，就说夸他啊，说他是在川普的眼中是全球最顶尖的一个国际投资人，也是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家哈。而且呢，川普最看重他的就是他是美国优先的坚定的支持者。那么班森特呢，他是今年是62岁了哈，曾经在这个耶鲁大学任教，然后在川普竞选期间呢给他提了很多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啊。他是这个知名的对冲基金叫做 Key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 的一个创办人，那之前呢也在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啊担任过 CEO。 那由于我们知道川普他是打算就是通过关税啊来重塑全球的贸易，所以呢华尔街非常的关注他到底来选谁担任这个财政部长，就是选谁来做这个开刀的人哈。那么所以自从川普当选之后呢，这个美元我们看到一直大幅上涨，现在已经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了啊。那关于就是川普的贸易方面的政策啊，其实这个班森特在10号的时候在《华尔街日报》有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然后这个文章里他就谈到说，他说现在全世界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一种信任和支持啊，就体现在现在美元大涨的这种趋势。那他也指出说，现在金融市场就是类似的涨势哈，都显示出投资人在预期川普的这个政策呢是能够促进非通货膨胀性的一个经济增长，而且还能推动私人投资。就是说很多人唱衰川普，说川普的这些政策会推高通货膨胀，但是班森特认为川普的这个经济增长是不会带来通货膨胀的。而且他的这个立场呢就是可以说跟川普非常的一致哈，他特别支持减税，然后而且限制政府开支，然后并且他希望放宽监管来刺激经济的发展。那这些政策不光是川普所倡导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这也是共和党的一个核心的政治纲领了哈。同时川普的这个贸易啊关税方面的政策他也是100%的支持哈。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川普刚刚任命的新的财政部长班森特的一个简要的介绍。
嗯，对，那么对于这个班森特，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不知道尤其是热衷于投资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对他是比较了解的呢？欢迎您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啊，川普选择的这位新的财政部长，您觉得怎么样？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如果您对这位班森特啊是非常熟悉的话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好，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最近啊，就是最热门的一个 关于川普新政的话题，那也就是说，他新成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啊，由亿万富翁马斯克和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维维克一起来主持的，它叫做 DOGE 啊，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那么这个因为其实呢，是一个方面是它很新，第二个呢，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砍呐、啊，要砍人、砍预、砍这个经费，那么会牵扯到将近美国300万人的饭碗哈、啊，也影响到几千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的流向。那么到底会怎么做呢？其实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对吧？
是，关于怎么做呢？其实马斯克和这个维维克哈，就是他们在竞选的期间有说了一些了哈，但是信息都比较零散。然后最近开了一个官方的这个政府效率部的推特，这个不叫推特了，现在叫 X 哈。然后也陆陆续续的，就是 po 了一些文章哈。不过呢，就是在2天前呢，马斯克和维维克联名发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在这个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然后这篇文章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怎么说，一个大的 summary，一个集合，就基本上把他们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的计划啊，包括出于什么样的理由，然后具体怎么实施，就写了个大概哈。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稍微看一下啊，他们到底想要怎么做？对，首先这个文章呢，它的这个大概的内容啊，其实说的就是说，马斯克和这个维维克他们认为说，现在的美国政府啊，就是这个监管实在是太繁杂，就是过于官僚。然后，而且他们说，现在美国政府的这种就是联邦政府的这种行政管理的很多的法规呢，其实是没有通过国会的立法，就直接是比如说总统行政令就成立了，或者甚至是很多官僚机构内部的一些规定。那他们认为这个其实都是不合法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思路。那么，所以基于这种本来就没有，就是说，不符合宪法精神的这些额外官僚机构，或者是行政权力额外施加出来的这些法规，他们认为其实都应该把它拿掉。拿掉了之后呢，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也就是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就是理解为，你看你把那些额外的繁荣的那些规则都拿掉之后，你也就不需要那么多管理的部门了，对吧？很多部门是因为这个规定所存在的，那么这个部门不需要了，这个部门里的人也不需要了，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循序渐进的思路啊，就是说，依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呢，他们会进行大刀阔斧的一个改革，然后包括就是他们也列举了一些啊，就是想要开刀的一些部门哈，比如说呢，这个。我看一下啊，他们说就是公共广播方面的补助哈，就是他们说每年现在呢，举例5.35亿美金的支出啊，然后给这个 NGO 国际组织的资金呢有15亿，包括这个什么Planned Parenthood 就是计划生育这些非常 progressive 的一些团体方面的补助呢，每年有补贴将近3亿美金哈。那他认为就是这个文章里面指出呢，他们觉得有类似的哈，每年联邦政府大概有5000亿的这种支出都不是国会授权的。按理来说，他们认为都是应该国会来授权才能去花这个纳税人的钱，但他们说就是以这几个为例哈，大概七七八八算起来有5000亿都是没国会授权的，所以他们认为这都是错误的使用，应该把这方面的支出都砍掉。然后另外呢，他还举例就是说，在这个联邦政府的运作过程当中，有很多审计失败的地方。他举例就是那个五角大楼，过去7年都通不过审计，然后他们每年有8000多亿的预算哈，都几乎没什么透明度。哎，所以他认为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可以去 review，然后看是否有所去改变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呢，他们还举例，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哈？一个是他们说，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思路，就是你不符合宪法的，没通过国会的，本来就是违法的，可以拿掉。另外，他有他引用了最新的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哈，来佐证他们 进行这样改革的一个，就是说是合法性吧。那么，比如说他举例就是西弗吉尼亚州起诉环保局的一个案子，然后最高法院判下来呢，就说你这个制定规范的机构是没有权利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之下就定这个重大规则的。哎，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文章当中，就是也是叫做引用了很多例证吧，就证明说这个联邦新成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是有理有据、有法律依据的，是可以实施做这些动作的。当然，这是他们文章当中所讲的。可是之前我记得在这个竞选集会上，应该就是那个麦迪逊广场花园，花园广场的那一次川普的大集会，然后他们那个维克吧，应该是他要提到他们想要砍掉1.8万亿的联邦的这个支出，那所以他刚才举例的只是一部分啊，那这个1.8万亿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方面，比如说他们认为是不合理的、存在欺诈性的，然后并没有通过审计的、冗余的，那是不是能够凑到这1.8万亿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哈，看他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对，那其实呢，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应该是很听起来是大刀阔斧的一种改革啊，改变。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觉得哈，听了刚才订阅的介绍呢，薇薇克和马斯克准备要怎么样做，他们基于什么样的理念啊？您有什么看法吗？欢迎您跟我们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对于马斯克和维维克所决定的他们要来如何进行政府的这个效率部的运作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其实呢，丁月，昨天啊，我是有去到马里兰州啊，跟一些华人，华人这个见面。他们就是在这一次的大选中间啊，做了很多的为共和党助选的活动。那么他们就有分享到一点啊，谈到一点，因为在马里兰呢，就是附近，就他们离 DC 很近嘛，所以有很多的包括华人都是政府员工啊，政府的这个公务员，所以就是对他们听到这个，就说那我就问他们，对于马斯克这个政府效率不啊，会砍很多人的饭碗呐、真的会影响到蛮多人的哈。那这些华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那么像他们都是支持川普的嘛？他们也说呢，确实有看到周围很多的政府员公务员呢，确实挺担心的，就想说自己会不会影响到。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些支持川普当选的人呢，他们包括华人就觉得说呢，为了整个国家啊，美国能够健康的持续下去呢，他们觉得应该要做的这种让政府更有效率哈。他们觉得也是，还是应该的。
所以我们这个华人朋友还是从这个大的方面有去考虑啊，没考虑说自己的这个饭碗是吧？
对，当然有的人啦，心里肯定是会担心的哈。那
没错，
对，而且我想这个他这个政府效率部从联邦开始做呢，如果真的是做成功，我估计他们不管多少肯定会要去做这些削减。那么对于州政府啊、地方政府啊，多少可能也会有同样的影响哈。那我不知道加州会受多少影响，但是呢，不知
是
道
因
我们
为各
的
个层
听众
级
朋友
的这
怎么
个
想。
政府，对各个层级的政府其实都蛮就是庞大的哈。
对。
对，其实说到这，今天我想的，我补充一个啊，刚才就是没谈到的，就是马斯克和维维克这个文章里讲的，他们是说呢，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就是 不必要的砍掉，但是有一些呢，他们希望把就是这些职能，这也是之前川普谈到，就是把像教育部，他会过渡到归还到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去。然后呢，他
对。
在文章里谈到说，他们会确保这个是有序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过渡，或者是过渡到私营部门。所以，我的感觉啊，就是说，比如说有些真的是确实需要的职位，但是在这一届政府认为他们觉得不需要联邦去插手管，那么也许这些职位会过渡到州政府去，或者是过渡到一些私营的一些 non-profit 机构去。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但只是不在联邦政府了。对，我的
没
感
错，
觉是这样。
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后面是有一个思路的哈，这个思路就是怎么样更符合宪法，立国先父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对各个层级的政府的权力的这么一个定义。那我们待会儿可以对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你好，就是我想讲一下这个政府效率部门啊，他这个Elon Musk 跟 Vivek 他们都是算是民间组织，我感觉上他们就是说他们可以讲很多的 idea，可以讲很多什么东西可以砍掉，可是他们并没有权利这样做，就是他们所说的做得到吗？我好像觉得他们很难做到，虽然说的都很好，很多东西应该砍掉，可是他们砍得掉吗？他们手上并没有权利啊，这是我的看法。
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呀。我想，可能大家也都会在想说，确实，他们这个部门呢，应该说是一个等于相当于起到一个咨询顾问的作用和提建议的作用。那么，到底，能不能就是说实现啊？那不知道别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看法啊？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进行探讨。
关于这个问题呢，马斯克他们是认为说这个事儿可以交给川普来干，就是因为他们前面说了嘛，现在很多七七八八没必要的这些规则是多届政府累积下来的，什么你发个行政令这个那个的，所以他们认为，那既然这些不必要的行政令是通过行政权力加诸上面的，那么同样川普总统也可以通过实施行政权力来减掉这些。就他的这个文章里有稍微提了一下啊，但是我觉得这就看川普，第一是赋权赋多大的权力给他们这个新成立的部门，然后再一个就是川普他在这个最终达到结果上，他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他就是他到底愿意做多少？
对，我觉得确实，其中就包括他们有讲嘛，他们会编制一份应该废除的这个政府的监管清单哈，然后提交给川普，而川普呢，他是一方面可以透过他的 executive order 嘛，就是通过
行
行
政令，
政命令来废除来做这样的改动。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啊，如果要用川普原来的话讲呢，就叫 drain the swamp，对吧？
对，
是类
抽
似的，
干沼泽，
抽干沼泽。因为就是说，就讲到刚才我提到，就是说他们做这些削减的后面的一个指导思想，其实是一个宪法的理念。他们就说呢，就我们国家美国的这个建立啊，是建立在我们所选举的人民管理政府的基本理念之上，说是人民管理政府，而不是今天很多他们所看到的这些法律法令都不是有选民所选出的国会议员所颁布的法律，而是由这个未经选举产生的这个官僚机构所颁布的法令。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他们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就是说这个官僚机构所颁布的法规呢，其实不符合宪法的。所
没
以
错。
从对这个从这样来看的话，一个呢是川普会基本上很会支持他们，而且是他选的人嘛。第二点呢，就是说国会因为现在国会两院的话都是共和党占多数嘛，而且就是他们的国会领袖都是说会支持配合川普的，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啊，如果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呢是应该会得到这个川普和国会支持，所以从川普角度可以颁发行政命令，从国会的话，他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些法律立法，所以我想他们会通过这些哈来实现的。 那当然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
好，其实谈到这个，他们想要做的时间性还挺紧迫的哈。川普给他们一个 deadline，说是2026年7月4号，因为这一天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哈。川普也说过，然后马斯克和维维克他们也说，他们想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然后呢，让政府这个效率部啊，能够把这些浪费啊、欺诈呀、滥用的现象都解决掉，然后为纳税人节省开支哈，让联邦政府更有效率。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献给美国和献给建国先父们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啊，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哈，看看到底他们怎么样，这个过程如何达成，以及办完之后的结果。
没错，这个就是川普要他们到时候能够献给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礼物。其实我记得了，就是前几天我采访宾州的选民啊，他们有一个地方的就是等于是草根领袖，他就提到，他说如果像这个政府啊，如果是越来越庞大的话，其实呢就是一种变相的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因为政府如果说是越做的事情越来越多，要的纳税钱越来越大的话呢，其实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表现哈。这个就是说，作为美国人的话，立国先父所提到的、所建立的这么一个制度呢，其实是小政府。为什么小政府？就像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是宪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而政府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是很有这种危险啊，走向社会主义。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度。
没错。好，那大家希望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希望美国保持现在这样开放、自由、民主的这种制度，还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微妙或者危险的趋势在逐渐的往左走哈？那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8882751628。咱们到了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